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人生的加法题，作者钱志群。加法是数学课的基础，也是终生最实用的运算方法。上学的时候是分数越高越好，工作以后是钞票越多越好，成功之时则是名气越大越好。有了官儿，最好还要加上权；有了五位数的存款，最好变成六位数、七位数；有了房子自己能够住进去，最好再多加上一套或几套来出租。合法加不到的，就用非法的手段来获取。新一届的中国领导人高高亮起了反腐的利剑，两年不到的时间，已有40多位副省、副部级以上，包括国家领导级的贪腐老虎被关进了法律的笼子，还有一堆被打的苍蝇。我以前在国内政府工作时打交道的一些熟人，甚至是朋友，如今也被绳之以法。他们都是把加法在物质利益上运用过了头。世上之物真能加得起来吗？加来加去，最终加来的却是失望。怎么说呢？第一，是抓不完。世上的东西真能抓得完吗？无穷大的数字，你能数得完吗？即使你不骗、不偷、不抢、不收贿，到头来也可能累出病来。最近在哈尔滨一家医院，一个癌症晚期的富翁将一麻袋的新钞票倒得挂号大厅满地都是，然后忧伤离去。围观那么多的人看着那一地的钱，又看着那个人出门的背影，难道心中没有任何感叹吗？圣经上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第二是抓不住。即使到手的钱，也可能因一场灾祸、一场疾病、被骗、被套、儿女挥霍，而使你从挥金如土到捉襟见肘。不少中大彩的人以及退役后的球星，甚至也会沦落到一贫如洗。圣经提醒我们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所以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。第三是抓得累。与贪心相伴的，还会有谎言、诡诈、嫉妒、仇恨、杀戮等罪。钱财甚至能使夫妻反目、兄弟内讧、朋友成仇。等富了，钱也成了另外的一种负担，怕偷、怕骗、怕借、怕投资被套、怕存款贬值，于是就挖空心思的筹算它，算来算去，甚至在失利后忧郁缠身。圣经上说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贪官们在东窗事发之后，一下子从前呼后拥跌到了人生的谷底，家人也因此受到很多的牵连，抬不起头来，甚至要一起把牢底坐穿。第四是抓了个空。浙江有位38岁离世的大富翁，留下了19个亿的财产。他到死也不会想到，妻子最后嫁给了他的司机。司机无限感慨道，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为他打工，原来他到死都是在给我打工。秦始皇死后带着兵马俑、军队、殉葬品、珠宝，最后自己不见了，文物还在那里。圣经上说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去什么。临终之人没有一个人会说，哎，你把我那存款本拿过来再让我看一眼。钱本身无罪，它只是人们吃穿住行过程中的一个流通代码。人一手将它揣进口袋，另一只手又把它掏出来，反复循环而已。但是需要和贪心是两码事儿。贪心是指在身体和精神的正常需要之外，不断地取得多余之物来填补空虚自私的灵魂。被抓到的贪官们生活上压根儿就不缺吃不缺穿，在他们被绳之以法的时候，那些只代表富有概念却没有发挥到实际用处的钱也都被如数没收。钱对于他们来说只成了供在那里满足贪欲的偶像。无怪乎圣经上这样说，有贪心的人就与拜偶像的是一样的。当然，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去笑话别人，幸灾乐祸。我们都有贪之本能，只是机会不同而已。我要是没有信主耶稣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要是没有圣灵的动工和催逼，我很难会放弃在省长身边的工作，来到美国与妻子儿女团聚。如今很难说不是贪腐入狱中的一员。不久前，其中一位接替我在国内的职位仍年轻有为的官员也被收监。靠自己很难知足，这么多年因着圣灵的耐心教导，我越来越明白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使徒保罗更是达到了一个境界，他说，我知道怎样处贫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他的秘诀是什么？他的秘诀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用数学题的写法，就是敬虔加知足等于大利。这道题的得数不会是最终的虚空，而是永远的大利。什么样的大利呢？除了在地上的知足常乐，还有永远的生命。人愿意拿所有的钱来延长地上的生命，哪怕只是一天的生命。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上帝并他那免费的无价的永远的生命呢？